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特别感谢刚刚诗班的弟兄献给神这么好听的诗歌，非常的难得，我们为他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正道开始的时候，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有机会到你面前来，把你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主，以下一段时间我们要来读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每个人的老师，让我们翻开神话语的时候，神的灵就向我们心中说话，借着你的真理来充实我们的生命，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人说，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神都给我们一袋钱，每过完一年的时候，袋子里的钱就少了一个。所以从这样子看起来的话，那些小 baby 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而那些年轻人的话，他们也都是财主。而像我们这样的人，那袋子里面的钱已经不多了，用掉的比剩下的要更多了，就觉得说啊，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太多了，钱变少了。那其实是这样，弟兄姐妹，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存的年日，都给我们一袋钱。那重点不是我们还剩下多少钱，重点是说你用这些钱去买了什么东西，用你在一生的时间换取了什么东西。有人他说，他在一生所换取的就是草木禾秸所做的东西，到神面前发现是空的。时间过去了，一生过完了，但是虚度的一生是空的。但是也有人，他用这一袋子的钱换了金银宝石所做的东西，到神面前他有很珍贵的东西，很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换句话说，他这一生没有白白的过去，他把握住神给他这一生宝贵的时间，换取了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题目，如何避免虚度一生。如何避免虚度一生，所根据的圣经就是刚刚大家所看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那请我们回来还是看这一段的圣经。我想跟大家先看一下这一段圣经的结构，因为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虚度一生。第十七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不要做一样事情，说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接着他就描写说，存这样心行事的人的他们样子，他们的景况是怎么样。那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要做三样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一看这整个经文的结构，它的主题是有四样事情，不要做一样，要做三样事情。那其他的都是描述那些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那不要做的是不要存虚妄的心行事，要做的在第二十二节开始，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他描述说，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另外有两样要做的事情，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二十四节，第二样啊，应该第三样要做的事情，就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总共是这四样的事情，两样是关于他的心理状况，说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存虚妄的心行事，但是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是这两样是跟心理有关的，另外两样是跟行为有关的，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以是跟行为有关系的。那另外一个是说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方面是跟行为有关系。那我们就根据神的启示来看一看怎么样可以避免虚度一生。那现在弟兄姐妹要听我说，而且我下面要说的是非常郑重的，是很严肃的事情， 而且我坚持大家一定要听进去。那其实这不是我说的，因为第十七节他开始他的语气就这样，他说所以我说，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听我说，而且我在主里面确实的说，这个确实可以翻成说是郑重的，或者说坚持的。所以保罗这时候他好像突然提醒大家注意力说，现在你们要听我的话，而且我是非常郑重的，非常坚持的，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子告诉你们。他说要做什么事情呢？这句话就是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时候要跟大家解释一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叫做虚妄。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来看看虚妄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这虚妄我们大部分的英文翻译本它翻成是 vanity 或者是 futility。 那我们认识英文的知道这两个字它所蕴含的意思，而它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这个字的意思呢，讲的就是空的意思，或者是说你白忙了一场，说你做了一场但是最后没有收获，是讲人付出了劳力去努力的一场没有收获，或者是说他所得到的是一个空的东西。不要存虚妄的心行事，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生活的时候，不要照着那些虚荣或者虚伪而生活，以至于这一生会白忙一场，什么都没有得到。那这是保罗他的劝勉，不要存虚妄的心行事。什么叫做存虚妄的心行事？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会不会存虚妄的心行事？会不会？这一段圣经是跟谁讲的？跟基督徒讲的。然后保罗对基督徒说，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他是叫基督徒不要再存虚妄的心行事，对基督徒讲的。而且不是说基督徒从来没有存虚妄的心行事，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了，说你们从前是这样子，你们现在也可能会继续这样下去，但是你们不要再这样了，说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他是对基督徒讲的。那我打几个比方哈，有人说张三弟兄信主了，大家很高兴说啊太好了感谢主。说王五弟兄买那个拉头中了1000万，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是太奇妙了。张弟兄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真是太好了，太了不起了，感谢赞美主。他的儿子毕业之后决定要去做牧师，真的吗？真是太可惜了。说某某姐妹她在 UCLA 拿到了博士学位，太好了，感谢赞美主。但是这个姐妹她现在决定去读神学了，真的吗？真是太可惜了。我们教会有两个 UCLA 的女博士去读神学，是不是太可惜了？可惜不可惜？李姐妹她的女儿决志信主了，真的吗？是感谢主，感谢主。她的女儿得到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太好了。这个礼拜五我们教会请了几位电影明星还有歌星到教会来开音乐见证会，真的吗？我一定要请我的同学朋友都来这边参加这个聚会。这个礼拜五我们有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要开个见证会啊，真的是很可惜，我这个礼拜五刚好有事。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说，我劝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子存虚妄的心行事，因为我们的想法很可能跟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那个想法是一样的。 那保罗是说，如果你继续是存着这样的心过这一辈子的话，到最后你回到神面前，发现说这一袋子的钱用完了，但是什么东西都没买到，是一场空。就劝我们不要再存虚妄的心行事。然后他也很准确的替我们描绘出这个存虚妄的心行事的那个过程，总共有7个步骤。那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第18节，他描写一个人怎么样会存虚妄的心行事，请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段圣经这样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怎么会造成这种状态呢？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有些英文的圣经翻得比较好，他说都因心里刚硬而造成的无知。因为先心里刚硬，以至于心里无知，而这样子是他成为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原因。当他一旦进入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之后，第19节说，良心既然丧尽，他就进一步，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然后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很精确地讲了7个步骤，说怎么样要虚度人生的话，这有7个步骤。如果你的目的，如果我们想要虚度人生的话，可以遵照这7个步骤去进行，最后一定可以达到这个效果。那第一个步骤，你发现是刚硬，心里刚硬，而刚硬造成了无知，就变得自己无知。无知之后，就与神的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心地昏暗。接着就是良心丧尽，最后是放纵私欲跟贪行种种的污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7个步骤。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这个起点，一切的起点是说一个人他的心刚硬了。那什么叫做刚硬？刚硬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不愿意改变自己，用一个普通话来说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刚硬就是说一个人他虽然是接触到外界，接触到真理，接触到关于神的事情，或者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或者人家给他有什么劝告，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这个叫做刚硬。也许他接触过很多次，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那这是心理刚硬。这刚硬，圣经也说有一种状况是因为他被罪迷惑之后，心里就变得非常的刚硬，因为那个罪欺骗了他，他心里刚硬。也有说一个人不信，他心里刚硬，这都是可能造成刚硬的现象。那我是个人是觉得说这个刚硬仔细分的话也可以分成两种刚硬，一种叫做硬性的刚硬，一种叫软性的刚硬。那怎么说呢？有些人他们是硬性的刚硬，好比说拿信主传福音这件事情，硬性的刚硬就是说你不必跟我讲了，我就是最反感最讨厌，一听到耶稣我就不喜欢，你们就是不必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完全拒绝，这个叫做硬性的刚硬。他就斩钉截铁的，他就说他不信了，他根本不相信有神，也不要听关于耶稣的事情。那有另外一种说是软性的刚硬，他没有这么硬，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去听一听，但是其实呢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拒绝的态度。那耶稣曾经讲过一种刚硬，就是耶稣他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人生病了，他就要去治那个人的病，结果在那个场合旁边就有很多的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就看了就很生气，他说这个是一个安息日，你怎么可以治病呢？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在安息日治病害病哪一下可以？圣经特别说耶稣就忧愁他们的心刚硬。然后这些人应该算是软性的刚硬，因为他们是相信有神的，而且他们是在安息日他们要去敬拜神的，但是他们心里有些成见，就觉得说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那样子。当耶稣所表现出来的跟他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们就是拒绝了。那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子，有不少的人他们也是接触主，到教会里面来 接触福音，但是他是有条件的，他说我已经决定啊，或我觉得说这个信神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信耶稣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来教会就是怎么样，或者有些人他关哦，我们来教会就是要认识朋友，我们来团契就是认识朋友，我们来的话就是 have a good time。但是如果你多说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不太接受了。那这种是也是一种刚硬，就他是软性的，他没有全然拒绝，但是他已经在正式的接受主之前，他已经给自己有了一个限制，说有些我愿意接受，有些我不愿意接受。你要我全心全意的去信主，去跟随他的话，那这个我并不想要接受。但是你要跟我说，信主的话可以使我蒙福，有好处的话，这个我愿意接受。那他其实也是像那些安息日耶稣所忧愁的那些人一样，也是一种刚硬。从这个是一个起点，说当对于神跟你的接触当中，你保留了一个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的时候，这是一个起点。那接着说，因为你不愿意改变自己，下去的一个就是变得是无知啊。他说自己无知，那无知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这并不是说缺少知识的意思啊。我们很多人都是非常有知识，圣经所说的无知，就是他的计划当中没有神。我先讲一个圣经的例子，一个无知的例子给大家听。主耶稣他曾经讲了一个比喻，一个叫做无知的财主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就有个计划说，哎，我要盖很大很大的仓库，然后把这些东西啊都存起来，然后我要有更大的仓库存更多的东西。那最后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就要取你的灵魂，你所存的这些东西要留给谁呢？所以说，在人面前富足，但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就像这样。那为什么神会说这个人是无知的人？因为他其实很聪明，他会发财，而且他很有计划，而这些东西要好好的保存起来，所以应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投资者。但是神却说无知的人呐，表示说神的无知的观点跟我们有点不一样。那神为什么说他无知呢？从神讲的话当中就有个结论说，因为你的计划当中没有神。你计划说要赚多少钱，然后要盖多少仓库，但是你没有把神计划进去。所以如果神今天要取你的灵魂的时候，那你所储存这些要归给谁呢？讲到说，当我们一个人做人生规划、做人生计划的时候，他没有把神给计划进去，他就想着说，哎，我要用我这一生的时间，我去追求什么样的学位、什么样的地位、赚多少的钱、我要开什么样的车子、住什么样的地方、我要娶怎么样的太太、我等等等等。然后他就想好了，他就去做了。做的时候，但是他中间没有把神计划进去，没有想到说神要我这一生做什么。那你说，其实我是有把神计划进去啊，我是有到教会里面去，我是有做礼拜，我也有查经，我是有把神计划进去。他说你是怎么把神计划进去？根据定义哈，那个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生命中掌权的那一位。神的定义就是在你生命中掌权的那一位。所以你把神计划进去的话，就是说在你的计划生命当中，你是让神来掌权，让他来规划你的人生，那个叫做把神计划进去。但是你说我是有我的计划，但是我希望当我这样进行的时候，神会来祝福我这件事情，他会保守我那件事情。那你算是名义上是把神计划进去，但是那个神并非是掌权的那一位，而他是说来在你已经设定的要求之下来帮助你达成目标，来祝福你。他比较像是那个bottle里面那个 genie，那个瓶子里面的那个精灵，就说我有 wish， 我要这个，请你给我成就。所以他是要听你的，然后他要称呼你说 master， 你有什么 command？ 然后说我这一次我希望要做什么？好，是的，你的旨意哈，你的愿望就是我的旨意，我就去成就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说我要把神计划进去，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失去做神的地位，他不是掌权的那一位。那这个人他无知，这个财主就是他的计划当中没有神。那当我们 刚硬之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圣经说自己无知，就当他做生命规划的时候，他没有把神给计划进去。那接着就说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说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时候变得比较严重。那与神所赐的生命，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时候有话这么说，说因为那生命在他里头，那生命就是人的，生命就是人的光，说生命在他里头，那生命就是人的光，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可以说是切断光源的意思。就说当事情慢慢进行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习惯于刚硬跟无知的状态的时候，他就慢慢就跟神完全断绝关系，就好像说他 unplug， 他把这个东西给拔掉了，所以屋子里面就暗下来了，切断光源。那圣经有用一个比喻，他比喻说神好像是牧羊人，但是这个羊当中呢，有一些羊他的这个决定是说我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圣经有一个字说他偏行己路，他偏行己路，不是没有牧羊人在前面带路，但是有些羊他就决定说我要偏行己路，我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他就离开了神的道路，他走自己的道路。那这是这里所说的，说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接下来就有一个状况叫做心地昏昧，心地昏昧就是他一旦暗下来之后他就看不见了。弟兄姐妹，你记得耶稣讲的一句话，那这句话非常的有深意在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说我们如果是天黑了眼睛看不见那还算小事，但是如果里面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那说什么叫做里面的光黑暗呢？说怎么会造成里面的光黑暗呢？我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 actually 我请大家跟我翻一段圣经来看一下，请你们把你们圣经翻到生命记第29章第二节。神借着摩西的口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了一段话，生命记第29章第二节，我读一遍给弟兄姐妹看听哈。第二节到第五节，申命记29章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说看见了哈。第三。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第四节，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我们就看这几节。摩西说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你们都看见了，但他接着又说，但到今天耶和华没有能使你们明白，没有能使你们看见，没有能使你们听见。就拿在40年来说，你们在旷野这40年，你们的鞋子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损坏，但是你们还是没有看见神在你们身上的作为。所以事情眼睛外面的眼睛看见了，但是里面的眼睛没有看见，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看到说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他讲的这个情况是说，当一个人他跟神隔绝之后，他决定说我要走自己的道路之后，那他就再也看不到神的作为。其实神还是很关心他，还是很爱他，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工作，在教会，在各方面给他有安排，其中不缺乏一些神迹奇事。那只是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他们看到了这么大的神迹奇事，而且看到说40年当中他们不缺东西，东西也不坏，但是说神没有办法使他们能够真的明白，没有办法使他们眼睛能够看见，没有办法使他们耳朵能够听见。那这是讲到心地的昏昧。接着说，当你心地昏昧之后，在下面就是第19节接着说，进入到 第五个状况就是良心的丧尽。你说这句话讲得太严重了，怎么叫做丧尽良心呢？说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人，的确这句话讲得有点重啊。因为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只是说不再感到疼痛，都不觉得痛了，他们就不再感到疼痛，到了心地昏昧之后就不再感到疼痛，所以他就不再感到痛，不是说你没良心，只是说你不觉得痛了。刚刚不久，今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利未记看到一种状况叫做大麻风哈，我们特别花了点时间讲这个大麻风，因为有两章，足足两章就在讲大麻风，而我们了解到说这个疾病在古时候甚至在今天都是很严重的病。说大麻风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失去知觉，它一个地方长了麻风之后，它因为它那个地方它就失去知觉，或者手上或者脸上或者身上或者脚上那一个部分它就没有知觉，所以你这个东西如果是被伤到了，人家切了你一刀，或者是火在烧你的手指头，或者是有什么样他都没有感觉，结果慢慢的他就腐烂掉了。因为我们人一碰到火或者什么马上就收回来，但是他看哎，我的手指头怎么着火了，已经烧掉一半了，但是他一直没有感觉，那个叫做不再感到疼痛。那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感到疼痛了，说当他跟那个光离开了之后他就不再感到疼痛。接着的话下一部分就是他放纵私欲。放纵私欲其实不是说很严重的，好像我们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是一天到晚都花天酒地，然后在那边放纵私欲，其实也就是一种态度，他想做就去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想做就去做，就他哎，我想干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就是他可以任性而为，他因为他不觉得说这有什么不对或者有什么痛，他说不管神喜欢或不喜欢，但是我想做就去做，这叫做任性而为哈，放纵私欲。那接着就进入最后的一个情况，就是贪行种种的污秽，就是说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是他必须要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个贪他讲的一个意思就是一种无法满足的状况，就他总是得要去做，他做了还是不够，但是什么心里还是不满足，下次再多做一点还是不够，再去做一点，那怎么都是不太满足，就变得是这样子，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但是总是心中无法得到满足。那讲的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当到了那个最后那一个步骤的时候，他变得好像沉溺在里面，觉得说 我已经失去控制了，我好像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我想要跳出来但是都觉得很困难，所以变得这一生就在那里耗费时间。你读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句话，你如果针对这个就明白，如果只看那句话我们看不见，就到第五章的时候，那保罗说圣经哈，以弗所说，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要爱惜光阴？他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说这个理由太奇怪了，说爱惜光阴跟世代邪恶有什么关系？我们说爱惜光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人生苦短，对对对，人生苦短，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生命很宝贵，对对对。那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因为这个现今的世代就把我们引诱到刚刚所说的这个七个步骤当中，到最后就陷入说无法自拔的，因为这个邪恶的时代就把我们的心就倾向于那方面去，最后就一直做一直做，就还是无法满足，所以我今年做了这么多，明年再多做一点，最后一晃发现时间已经过完了。那这是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想要虚度人生的话可以遵照这七个步骤去进行，但是他说弟兄姐妹，神给你们的人生计划不是这样子，神对你们人生有美意，他是要来祝福你的人生，使你得到生命得到喜乐，而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他是大有能力的，如果说也要脱离要挣断这个捆绑的话，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可以脱离，然后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里面，满有真理的圣洁荣耀平安跟喜乐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当保罗他有这七个好像看起来很悲惨的这些字眼来描写，他只是要 加深说这些事情的它的重要性跟严重性，所以他一开始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说你们一定要听，你们虽然是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你一不注意，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就会跟周围的人一样存着同样的虚妄的心行事，到最后去见神的时候发现钱用完了，但是是空的，没有买到什么东西。那接着他就用非常正面的语气来鼓励我们，来教导我们说，我们其实可以过一个非常积极的、光明的、喜乐的，对你有帮助，对你的家庭有好处的，对整个社区都有好处的一种生活方式。那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他是先把这个生活的轮廓给我们画了一个轮廓画出来，到了二十五节之后，他再把那些细节 一笔一画的给画上去。第二十到二十四节，他现在讲的说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但是他说这个新生活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这基础他是在第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基础就是基督，说你们学了基督就可以不是这样子。他再进一步来描写什么是学了基督，他用三句话，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听过他的道，听到领过，领了他的教，领教了，学了他的真理，学真理，三个步骤，一个是聆听，你们听了他的道，下面一个是接受，是领教，领了他的教，然后第三个是学习，学了他的真理。所以如果你们经过这样的手续，你们就算是学了基督，你们学了基督，你们就可以接着做下面三个除旧布新的手续，来使你们的人生焕然一新。那弟兄姐妹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弟兄姐妹在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是经过了一番学习的过程，不是学一些客观的东西，是学了基督。学了基督，他说有三个步骤，你们先听到，你们听了他的道，不是说我亲耳听到耶稣的道，而是说听了有关耶稣的道，领了他的教，说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神的话语的教导，我是愿意接受的，所以那叫做领教。然后学了他的真理，就是说真的有学进去。那有时候我们不是问那个孩子，那小孩子回来，今天老师教了你什么？老师教了这个又教了那个哈、啊。那你学会了没有？还没有学会。老师教是教了，但是学还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你领了他的教，又学了他的真理，经过聆听，经过领教，经过学习，这三个步骤。那最开始的那个步骤，弟兄姐妹是说听了他的道，说听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道，也换句话说就是你听了福音，你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你愿意接受，然后再进一步学习神的话语。那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就是反反复复把福音最重要的一点就提出来，说这个福音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为拯救世人所预备大好的消息，告诉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了，神愿意亲近我们，愿意我们回到他身边，愿意我们每个人做他的儿女，而愿意他一生一世来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这一生，说啊，真是太好的消息，说我怎么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呢？那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说，说因为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而耶稣他已经为这个罪付上了代价。那如果你们过去几周有上这个利未记，我们就开始了解到说这个罪在神的眼中是怎么看的，所以这个消息才变得是非常大的好消息，就是说我们的罪已经被处理过了，耶稣已经为这个罪付上了代价，所以只要你接受他，用个信心接受，主啊，我知道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我感谢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的罪付出了代价，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一旦接受，我就知道我一切的罪都得到了赦免，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步骤是我们接受耶稣、听他的道的结果。常常有些误解说来教会就算是信主，或者是说受洗受浸就算是信主，或者是有些宗教上的习惯就是信主。说信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你就是信主了。但是常常有些误解在那里，我们必须不断不断的来讲。那我自己个人传道这二十来年的一个体会，我觉得这是撒旦的诡计，他就是要在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上把大家弄混，说用其他的方法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他并不是。那基督徒这么难吗？感谢赞美主，因为最难的部分耶稣已经做成了。说只要我们说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已经替我付出罪的赎价，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哎，我就成为神的儿女，我就得救了。这是你听福音听到的结果。你如果说我就是听到那个人他做了个见证，说他原来没有工作，他一祷告后来就有个工作，我也要做基督徒，所以我下一次我也受洗了，我就成为基督徒。但是再一步问说，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有罪？你知不知道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现在是要接受耶稣做救主才能够成为基督徒？那他就不知道这么多。那有时候也怪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去跟人家传的时候，哎，就是把这么基本的东西没有跟人家好好的讲，总是跟你说啊，你信耶稣很好啊，神祝福你全家呀，但是就忘了告诉他说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信耶稣的好处是说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了，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啊？一切的罪神都会赦免你，不但如此有附带的好处，你成为神的儿女，他会照顾你，会带领你的一生，但那是附带的好处。这是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跟学习他的真理。那整本圣经是神的话语，当我们学了基督，就是说我们真心信主，而且在他面前有所学习了解神的真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进行下面的一个步骤，如何不虚度一生。圣经就接着说了三样事情，我们就可以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然后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然后再穿上那个新人。这时候我们可以接着说，你领教了学习了之后，你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了说照着原来那样子做下去，我这一生不知不觉的就慢慢的就度过去了。我好像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我突然又想到，因为昨天下午我去主持了一个安葬礼，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人家，主把他接去了，也感谢主给他一生有长寿，90几岁。我所想到的，突然就想到，就是你知道我这一生第一次主持丧礼，是给一个将军，他也是90来岁老人家主持丧礼，但是第二次主持丧礼呢，是给一个小女孩，13岁。这是我主持过的头两个丧礼，一个90来岁，一个13岁。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很短，但是神给每人一袋钱，那个里面袋子里的钱或多或少，但是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你回想起来就说，哎呀，日子过得真快，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我心里面愿意对神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我愿意有个柔软的态度，我愿意心对你开放，那随时 anytime 任何一个时刻，你突然就心里面亮过来了，说主啊，感谢赞美你给我这一生的时间，你是这个生命是一个 blessing， 说感谢赞美主，我愿意用我剩下的这段时间做能够荣耀神又能够让我自己喜乐的事情，我愿意在你面前珍惜这段时间，那些世俗的东西，那些我过去看的追求这些虚荣的东西，一直很讲究的东西，我现在看起来说没有用了。突然之间你会转过来说啊，我人生真的是很宝贵又很短暂， 我什么时候醒过来，我什么时候就珍惜。那突然之间，你的家里面的人，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就说：“哎，怎么这个人开始变了，不一样的人了？”你的朋友、邻居说：“不一样了。”是突然之间，各方面的关系都好了，气氛也好了，你开始享受神给你的这个人生、这个生命。就是突然我们想了解到说：“啊，我过去其实不知不觉的，即使我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是我也是或多或少存了虚妄的心行事，我让一些世俗的东西影响了我的观念。”以至于我反而说没有珍惜神所给我的各样的这些祝福 blessing。那接着他是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脱去过去行为上的旧人。那我们下一次看到那些经文，他有详细的告诉我们说，哪一些是行为上的旧人，是过去你所做的那些事情，从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家庭关系各方面，他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改变那些旧的，而换上一个新的。所以说，做基督徒不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说啊，我今天听了一篇道，然后就算了，而是说你礼拜天之后其他那6天当中，说哎，我今天不只是说听一个姓王的牧师讲了一篇道，他讲的话有些有道理，有些没道理，而是说我今天听了是我看了圣经，我看了今天看到圣经是这样子讲的，而那个传道人就是把那个圣经的意思帮我解释了一遍。然后我现在觉得说，哎，这个圣经是有道理，神的话的确比我有智慧，那我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哎，突然之间你就发现神正在祝福你，各方面你就蒙福了。但是如果说前面那个很可怕的说，我就还继续存着虚妄的心行事的话，那最后就说这一生的时间眨眼之间，不管是13岁或者90几岁也就过去了，而发现说是空的。心智上焕然一新，说要先从里面做起。那我用了我们中国人关于新跟旧的2个成语哈，用的不恰当的话，不过大家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我先说这个心智方面，就是喜新厌旧，你要有个喜新厌旧的心哈。我不是说别的意思，我是说属灵的意思。所以要心智上要改换一新，所以要喜新，要厌旧。所以你们这个旧的、这个虚妄的心要把它除掉。所以你要喜新厌旧，说我在心里面先喜欢神给我的这个新的这个观念、新的教导、新的人生方向。说我喜欢这新的，我觉得新的比旧的好。然后你要厌旧，说我过去那一套，我从小受的灌输那一套我不喜欢，我现在觉得蛮讨厌的。如果我碰到一些人，他们照着这一套，又跟我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就觉得说蛮没意思的。但是反而是从神的真理出来的，我就觉得说，哎，有意思。那这个叫做心智上的喜新厌旧哈，就说过去的不要了，但是要心智上改换一新。那另外一个关于新旧的成语，我用的就是除旧布新。除旧布新，因为这段圣经它是用这么一个比喻，他说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然后再穿上新人。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蛮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他就用一个很生活化、也很生动的比喻，说你要脱掉那件旧衣服，穿上新衣服。脱掉旧衣服，好比说我现在穿的这一件西装、外套，已经穿到我身上很多年了。那我现在做一个动作，我把这个外套脱掉。我脱掉旧的衣服，那这个旧的衣服上原来挂着一些说谎话、偷人家的东西、喜欢发脾气、喜欢争吵等等等等，我把它脱掉了。那我身上就没有他了。神的意思，圣经的意思说，你脱掉那个旧人，就说你从此以后就不去做那件事情。你说，哎呀，我一下子没有办法这么 perfect， 哪有说今天这样决定，明天就做？神也没有说你明天就变得 perfect， 但是你有一个动作，你说我把它脱下来，我不要做了。慢慢的，你就发现说，你真的就可以说闭绝这些事情。说我以前也是蛮喜欢跟人家 虚伪一下干嘛的，是啊，不要了啊，就脱掉了，先假装说这换了一件衣服了哈，假装说现在是一件新衣服哈，你们要 imagination 啊，说现在是一件全新的衣服了，那我就把它给穿上去了啊，因为神的话说要穿上新衣服，说这个新的衣服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蛮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然后就讲到说啊，什么叫做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啊，你们要有爱心，你们说话的时候要说造就人的话，你们不要有那些污秽的事情，你们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等等等等。说啊，这个是叫做穿上新衣服，啊，不单只是听一个道理而已，说真的去做，而做的时候说真的是有效，所以说叫我们有这个动作，脱掉跟穿上的这个动作做出来。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意思，说怎么样可以避免虚度一生呢？首先你心里面先除掉那个虚妄的心，然后接着做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些动作，从你了解真理的那一天开始，接受福音的那一天开始，耶稣成为你的救主那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学着说心里面我们先喜新厌旧，喜欢神的律法，我们开始讨厌说过去的那些虚妄的事情，而我们动作上我们把一些旧的行为脱掉，然后开始穿上，就开始做一些新的行为，一开始也许不习惯，但是慢慢会习惯，说这样子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良性的循环。而说我有困难，因为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我身上透不过，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说神的力量是大过这些的，神可以使你有能力，靠着神的力量他可以 break， 他可以破碎这些捆锁你的力量，只要你愿意有这个心这样做，你向主祷告，他会给你生命中经历到他生命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新的人。那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生会很有意义，我们不会再虚度这一生。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给我们这的一生的时间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这一生，不但是我们自己，而且是跟我们周围一切有关系的人。主，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心里面常常觉得有些困难，有些没有办法克服的缺点，或者甚至有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楚、怀疑等等，但是主，我们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有这个心，你的大能可以在我们身上得胜，让我们除去一切的不幸，一切的刚硬，可以开始有一个满有神的祝福新的生活。这时候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凡是神的儿女，主，愿你话语的亮光自己去照耀他们，主，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难处，求主你帮助他们，供应他们，让他们今天之后，主啊，他们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